好，咱们开始啊。今天是2005年5月22号，心经我们是第11次，可能呢就是2-3次吧就能结束了。这个前边我们说了那个重点是第3部分，就是五蕴皆空能不能理解。如果理解了，后边第四第五部分就是整个心经的内容，那就势如破竹，就没问题了。这个现在呢，我们上次讲到了第4部分，就是讲诸法空相。这个就是我们最后呢，就是修行的一切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后要证到这个诸法的空相，就是证到这个空性，或者叫证到真如，证到涅槃，证到什么法界，证到这个无为法，都是一个意思。这是我们的目的。你要证到这个东西，你首先得知，证到之前呢，你得知道这个空相是，就是空性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这个空是个什么样的，也就是你要知道这个空相它是个怎么回事，这样你在证到的时候啊，你才知道你证到的是不是空性。如果你一开始理解这个空性就理解的根本不对，那你证到了那也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凡夫认为一切都有，他认为世界的真实就是一切都有，他认为现在就是证到了一切都有，他也能看见也能摸着，那他那理解世界真实理解错了，理解世界的那个本质理解错了，这实际上是世界的一个现象，不是世界的本质。所以呢，第4个讲诸法空相，就是说观音告诉我们说，你们最后证的这个空性的样子是什么呀？是这个什么样子？这个话呢，在藏文里头啊，意思更明白。所以呢，咱们每个人现在都拿出那个藏文心经来，因为咱们对汉文心经比较熟悉，拿着这个，你对照汉文就这个，一对照更清楚。你看，我们先看这个，从右边开始数，正文里头第4行中间，就是。舍利弗问了观音说，我们想修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该怎么修啊？观音这样回答说，彼当如是观照，说你啊应该这样来观照，就是这样来做观。怎么观呢？为正随观见五蕴自性都空。咱们那个汉文心经里头这句话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照见五蕴皆空6个字。在藏文里头这句话呢叫做这个呢还不是那个观音照见的，观音那个照见的是在第2行中间的，说并与五蕴照见自性都空，就是第2行中间的，这是观音照见的。这后边这句呢是观音教舍利弗说你怎么来修行，这句话呢在咱们汉文心经里头没有，就是这段是省略的。这句话你看他怎么说呢？告诉舍利弗说，为就是说这样来说，这样来观照，正随观见，正确的随顺观见。为什么叫随顺观见呢？因为你现在观不见，你是顺着朝着观见的这个方向来努力，所以叫随顺观见。正确的随顺观见，观见什么境界呢？五蕴自性都空。这个汉文那个里头就是观音照见五蕴皆空，没有自性，这个话呢是意义完全一样的。因为什么叫五蕴皆空，就是指的五蕴自己都没有，就是五蕴自性皆空。在藏文里头呢，他把自性译出来呢就更这个明确一些，就是五蕴的自身自体都没有。这个所以五蕴皆空就是指的五蕴自性皆空。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的佛教徒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在这儿我要特别说清楚。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啊，就是说五蕴自性都空是对的，就是五蕴的自性都是没有的。然后他后边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没有自性，但是有缘起，就是有一个缘起的五蕴。这是一个非常糊涂的观念。这个自性呢 现在有一些人呢，把这个自信给狭义化了，给贬义化了，就是认为自信指的那个东西啊，自信本来在中论里头龙树说自信即自体，就是自信就是指自身自体本身，这是一个中性词，哎，这是一个中性词。比如说佛的法身就叫自性身，佛的法身，如果我们说我们要证佛的法身，哎，佛的那个法身就叫自性身，就是他是有自性的，哎，这个自性是个中性词，自性实际上还可以换个词，就叫存在，就是有自性，就是有它的存在。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世界上什么存在都没有，那可以说没有自性，哎，如果你要认为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完空，不是断灭见的话，认为有东西，那个东西它就只要那个东西是有，它就是有自性，它就有自体，有自身，所以它是一个中性词。现在呢，我们有一些人习惯用法上呢，一个是狭义化，把自性狭义到什么程度呢？就认为自性是我们凡夫头脑里头妄想的一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比如说永恒存在的上帝啊，能够造一切的上帝啊，还有那龟毛兔脚啊，什么反正就是人们想象的一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把它狭义化为自性，哎，像那些东西啊，根本不用你空，因为世间人都知道那是空的，用不着佛教去批判那个东西。当然是我说的是一个世间人，不是指的那个就是像这个外道的那些教了，就是说你像现在一般的人就是都知道说世界上，你比如说就是现在咱们教科书上写的这个唯物主义写的这个叫说世界上一切都处于运动当中，哎，这句话呢就否定了世界上有任何长一不变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就把那个上帝给否定了，一切都处于运动当中嘛，你上帝也是一带变化的东西，也是个有为法，哎，不是无为法。所以就是说用现在的科学观念来这个来说呢，就是就是等于我们现在佛教很多佛教徒啊，把佛教的这个世界观啊这个给篡改成了什么呢，就是现在的科学世界观，就是他的那个世界观跟现在科学世界观一致的，跟那个世间的就是说一个科学思维训练出来的人是一致的，他把自信给狭义化为就是世间人都认为不存在的那些东西，哎，比如说永恒存在的上帝什么，就是那种永远不死的灵魂，他认为那个世间人也不承认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世间人主要是指那个现在的科学，现在不是科学时代吗？狭义化这个，狭义化之后他就贬义化了，就认为自性这个东西就是个坏东西，就是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就是凡是说自性就永远是没有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哎，自性实际上是中性词，自性就是指的自己自体，就是存在。你比如说有没有佛菩萨，你就不能说没有佛菩萨，如果佛菩萨是没有的，那我们修什么呀，我们也证不到佛菩萨，哎，你说有没有空性，你也不能说没有空性，你如果说没有空性，那你怎么证它呀，根本就没有空性，你怎么能证到空性呢，哎，没有真如，没有真实，有的人就说没有真实，如果世界上没有真实的话，那我们就完蛋了，世界上没有真实，你就只能在虚妄里头，你就只能是整天什么也捞不着，哎，所以说不能说没有真实，有就是存在的一个同义词，存在就是自性的一个同义词，自性就是指的自体，就是说存在就是有自体的，这是一个同义词，所以这个五蕴自性皆空的并不是一个这个就是贬义词，它就是说五蕴的自体是没有的，而且这个五蕴呢就是指的我们凡夫观察到的，我们凡夫想象到的，凡夫听见的触到的这种五蕴，这种五蕴的自身根本就没有，这句话就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它并不是说一切自性都没有，哎，不是说佛菩萨的自性也没有，这个什么佛法身的那个自性身也没有，不是那个意思，哎，他不否定真实，只否定虚妄，虚妄就是说虚妄的五蕴是没有的，虚妄的五蕴它的自性自体是没有的。 然后下边我还要讲一下这个，就是就刚才提到的这个，说没有五有自性的五蕴没有，说有这个缘起的五蕴，这是一个糊涂观念。它糊涂在哪儿呢？这个五蕴的自性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是说五蕴自体自身没有的话，这就这个五蕴就根本一点什么都不可能有，它连自己都没有，它怎么可能还能产生出其他东西来呢？所以五蕴自性没有，这个五蕴就彻底否定了。哎，就是你像中论里头说自性没有，他性也没有，和性也没有，无性也没有。哎，你只要自性没有，你自就是你他性就不可能有，因为他性就是他的自性。哎，否定了自性就否定了一切，就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为什么会出来一个说有缘起的五蕴呢？这是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这就是我们讲心经前边三讲为什么要讲佛法次第，现在讲了那个，你现在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佛法是有次第的，佛法一开始啊，小乘的佛法是对凡夫说的，因为没有小乘之前都有只有凡夫，就是对凡夫给他们说法，让他们呢修小乘。对凡夫说法的时候，这时候佛主要是批判一个什么错观点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啊，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外道盛行，那个时候没有科学，没有科学，很少有唯物主义正水平低的这个哲学。那个时候人们呢，那个时候外道水平都是很高的，就现在的印度教跟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印度教不叫印度教，这是后来改的名，那个时候叫婆罗门教。就当时的婆罗门教还有很多的外道，外道内道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什么呢？人所见的这个世界是虚妄的，如梦如幻，就是外道都是这个水平。他认为就是说我们现在追求的这一切啊，都不是真实的，都是虚妄的，都不是实际存在的，你在这里头找不到幸福，他认识到这个了。然后呢，外道跟内道的区别在哪呢？就是所有的外道都找到了自己认为的一个真实，比如说有的说这一切为什么是虚幻的呢？这都是大半天玩的一个游戏，哎，大半天在那待得很那个无聊了，去玩一个游戏，哎，变化出来很多人物，哎，结果呢，我们就在里头就以为真实。有的说呢，这是什么大自在天的一个创造，哎，我们都是一切都是大自在天造的。直到后来晚期，这个印度那个时候宗教发展的早了。后来到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那个就发展到那个西方就出现了基督教，哎，基督教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世间这个是不真实的，真实是上帝那儿，上帝的天堂是真实的，哎，你跟上帝在一块了就永生了。就是说外道跟内道的区别是找那个真实找的不一样，所有外道找的真实都是什么呢？都是找了一个大神，这是他们共同特点，就是找到一个神我，一个大我。这个大神呐，是威力无穷，他可以变化一切，可以生一切，可以造一切，可以决定一切。你看这个，像现在基督教一讲，就是说你的命运是上帝决定的，上帝给你筹划安排好的。哎，这是外道。内道的区别是什么呢？内道是他找到的真实呢，不否定了这个神我，就是真实，你自己就本身就是真实，就是世界上就有你一个能妄想的心，这是真实。三界唯心，除了这个能妄想的心没有别的，没有人造你，你的一切所承受的果报业报全部都是你前生自己造的，自作自受，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修行也是，不管你这个就是不管你是受到什么果报，一定是自己造的，别人造的业绝对不会报到你身上，你造的业也绝对不会这个就是说让别人能给你去负担一样，哎，银行的账户一样，一个人一个账，你是积了存了钱就有福德，哎，欠了债就有这个债务，欠的债多了呢，下一生就是恶鬼，哎，就到处就没有钱了，那就吃不上喝不上，哎， 你这个布施多了，你那个攒的钱多了呢，下生就是仙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攒的钱多了，不用这个再攒了，你就可以得享受你的果报了。哎，你想吃的吃的就来，这个天意自然在身啊，你的宫殿都是天中造好的。哎，他讲这个就是讲这个因果，这是真实情况。哎，佛一个人成佛靠自己修行。那个我看那个报纸上有一篇中国驻印度记者写的一篇文章，叫宗教影响了印度人的性格。哎，其中他就说这么三个特点，印度人的一个是重精神不重物质。哎，他认为这个实际上要聪明，因为人其实啊，人的生活的目的说为了幸福，幸福在哪里啊？幸福在你的精神世界，就是说幸福就是看你的精神世界达到什么境界。哎，不是跟物质没有关系啊，你说这个也不是绝对没有关系，说你这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时候，这个时候幸福跟物质是有关系的。像现在一般的人，就是不是为生死线上挣扎，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呐、啊，物质的多少跟幸福程度没有关系，这个是有这个社会学家的调查的。就是普通工人阶层一直到亿万富翁阶层，你去问他这个感觉到幸福的程度，一半对一半，都是一半对，没有说那个钱多了就觉得幸福了，钱少了觉得就是痛苦，没有那个，就是不影响的。这个印度人的性格就是重精神不重物质，这个是很好的。哎，这样的话你受这个痛苦就会少一些，因为你目的抓对了。有的人把物质当作自己的目的，那你就受，就是被外境转。哎，第二个他是重这个个人不重集体，就是他重个人的修行，个人的努力。哎，不重这个其他人怎么看自己，其他人怎么个关系，这个对自己的评价他不重视。他说他那个印度教的吠陀里头啊，他的经典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叫即使是在群飞中的鸟儿也得靠自己飞。你轮回里的造作，你一飞好都是你自己造作的，所以他重个人的努力。哎，这个很好，他不重别人看法。你别人对他说说这个人怎么样，他认为那个不重要，那个是你自己的，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哎，中间还有一个这个特点，他是就是重内在不重环境。哎，就是说你看印度那街呀、啊、两边啊，好像老看着破破烂烂的，说为什么呢？他并不是说我把这个精美的建筑啊什么枝在路边要能盖得漂亮一点，他不考虑这个，他考虑他的实用。哎，就只要我这搭个棚能住就行了。你可能在印度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呢，发现有一个很精美的建筑，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呢需要一个精美的建筑。哎，就是说他重这个自己的需要，重内在，不重这个环境，就是不重这个就是外表。实际上这些呢都是很聪明的做法，就是当时的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外道的水平啊都是很高的，就是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人所见知的一切啊都是虚妄的。哎，然后呢各个外道去找他自己的真实，都认为自己找到了真实，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有的认为一切是大自然天造的，有的一些认为是这个什么，反正都是有一个神我来造一切，就跟现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差不多。哎，上帝真主主宰一切。这个就是我们内道的跟外道的区别就是什么呢？不承认有这个神我。哎，就是真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哎，就是你自己，就是说世界上三界唯心，只有一个这个你自己能妄想的心，你所妄想出来的一切，包括你见闻觉知的一切，这都是虚妄的，都是如梦如幻，就好像你在做梦一样。但是呢，这个能做梦的心是存在的，一切命运取决于你自己的造作。哎，这是这个佛正道的真实境界。
悟空的理解不一样，前面是说这个。
对，我来讲这个。
这悟空就是。
现在是在说这个，就是佛法呢是有一个次第的，就是说佛一开始对凡夫说小乘法的时候呢，他为了破什么呢？就破这个神我外道见，就 就是说一切呢都是由这个某一个某一个没有道理的没有因的东西决定的。你比如说说现在唯物主义是什么呀，唯物主义跟那个水平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这个它的东西水平更低一点。唯物主义的这个物就是一个上帝，上帝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就是没有道理没有因存在的一个东西，就是他造一切，他不是任何东西造，他没有因，他把因果给断了，他不讲道理。上帝就是说上帝谁造的，没有原因，你不能问。哎，上帝造一切，没有东西造上帝，上帝是不讲道理来的，是叫这个叫法尔就有啊、这个本来就有什么，反正就不讲理了就。哎，这就是说他在他的这个理论里头啊，他有一个不讲理的根本，这是外道，他就是理论上说不通的。说唯物主义怎么不讲理呢？唯物主义的一个物就是一个上帝，就是一个不讲因的东西，就是一个无因道的东西。你比如说唯物主义讲说能量守恒，物质工业，这个物质怎么来的呀，它跟上帝一样，它是不让问的，他自己也没有答案。你比如说他说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呀，现在一般比较科学比较统一的说法，说是由一个起点产生大爆炸然后膨胀来的，这个起点怎么来的呀，没有答案，没有原因。有的说这个起点就是原来曾经大膨胀的一个宇宙啊，后来又压缩成了起点，那这个就说这个起点是由一个膨胀的宇宙压缩来的，这个膨胀的宇宙是由起点爆炸来的，这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的头它没有解释。所以它这个物质的来源是个无因的东西，跟上帝是一样的，这个东西能造一切。他认为现在我们的精神是物质的一个属性，精神是物质造的，但是这个物质是谁造的，没有原因，断了，道理本身就给砍断了，本身就不讲理了，就是说外道的理论本身就逻辑成立不了，这就是那个。所以现在所有的外道理论呢、都有这个矛盾，就是他理论讲不通，他总是有一个无因的东西，有一个他没法解释的东西，然后他用这个东西来造一切，那根本就说不通的。佛教一开始对小乘说法的时候，就是为了破这个东西，破这个上帝。佛讲什么呢？一切都是有因的，所有的果都是有因的，所有的因都会有果的。佛教讲这个，就是讲缘起。佛教讲缘起论来破这个外道的上帝论或者叫神我论，这是一开始对小乘的说法。这个时候啊，由于一开始小乘我们前边说了很多次了，小乘的任务只是破人我，就是知道人有一个不变不死的灵魂，你破了这个，不为这个灵魂去贪嗔痴，你就可以去除烦恼。小乘只为破人我，只讲这个道理啊。他这个时候呢，先不破法我，他先说这个五蕴是存在的，缘起是存在的，讲这个缘起法。这个时候缘起法它是一个方便的假案例，暂时先承认，就是在这个五蕴当中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这是对小乘的说法。到这个小乘人修到一定程度，根性成熟之后啊，佛开始讲大乘。大乘第一步讲般若经，就是讲什么呢？注意，般若经的核心就是说法无我，一切法没有自性，一切法没有自体，一切法也是空，这是大乘般若经的内容。下边我们要讨论中论，中论整个核心就是讲这一句话，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说不但人没有我，不但人就是人的这个一般人最普通就把人归结为灵魂，你看一般世间人也知道这个，你肉体不是人啊，你要肉体是人的话，这个几十年肉体一没，这人就没了，然后他认为什么呢？就是那个灵魂是自己人。佛对小乘破这个灵魂，就是破人没有我，实际上就是一堆五蕴。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五蕴是个假说，实际上五蕴也没有， 为了破人我，先暂时承认法我。因为如果人我法我一开始破，那你对凡夫说凡夫是绝对接受不了的，你这惯的东西太多了，他这根本就一听就跑了。哎，所以呢要有次第，一开始对凡夫说的时候，破人我的时候先承认有法我，然后到大乘第二步的时候呢，破法我的时候就跟你说了，这一切法所谓的五蕴根本是没有的，法也无我，人法二无我。说到第二步，这不就讲完了吗？人法二无我就证空性了。这个讲这个之后啊，这个人呐、啊，这个很，这是很难接受的。不要说很多的道理，拿很多的比喻来说一切法无我。等到一切法无我接受之后啊，会产生问题。就是产生什么问题呢？就很简单，就是说人法二无我，世界是不是完空？哎，他如果不信这个法无我的时候，他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到你佛苦口婆心说了很多的比喻，最后他信了，哎，他就会产生说人也没有我，法也没有我，那世界是不是完空啊？这个时候佛才讲第三步，就是说并不是完空，说你把人法二我空掉之后，你就证到了空性，证到了空性之后，你就见到了真实，见到了真实，说世界上有什么呀？哦，原来有众多的妄想的心，哎，众生能妄想的心，原来世界上就只有这么个东西，三界唯心。这第三步呢，把这个真实情况给补充上了，这就是佛法的三个阶段，三个次第。在这个次第里头，现在我们人就有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就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在学大乘的时候，在学般若经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观点呢，还是用的小乘观点，承认有缘起法，这是他把阶段搞混了。对小乘讲的时候说有缘起法，对大乘讲的时候就说缘起法是空。龙树菩萨的中论就为说这句话，他的三世纪的第一句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这是整个中论的核心。这个不好接受，咱们说清楚你就好接受了。就是什么呢？佛说缘起是给小乘说的，目的是为了破外道的神我，神我创造一切，所以他说呢，没有这个决定一切的神我，没有这个无因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有因。哎，讲缘起有因有果，到大乘的时候讲没有缘起，这个不好，这个道理不好接受。我们今天就要讲这个道理，我们下边讲中论是完全在讲这个道理，就是为什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就是说所有的因缘生法呀，实际上都不是真正的因缘，不是佛菩萨证到真实境界的那个因缘。真实境界的因缘就有一个，就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能妄想的心在那妄想，妄想出来很多东西，他执那个妄想为真实，这个执妄想为真实的这个错误的记忆下来，然后这个记忆呢又升起妄想，哎，错误的颠倒，错误的妄想，就这样一个错误的妄想在那儿，这个就是因果轮回，真正的因果只有这么一个因果。实际上不管你妄想多少东西，不管你有多少错见，实际上就只有一个能妄想的心，除了能妄想心之外，心之外的一切法，不管是五蕴，不管是十八界，不管是什么，全部都是你的妄想的内容，都是没有的，都是空的，都是无。这是世界上真正的因果，就有这么一种。但是他对这个小乘说法的时候呢，佛还顾不上说这一种，这是第三步要说的，连第二步还没说，怎么可能说到第三步呢？这个时候佛对这个凡夫，就是讲小乘法的时候，佛怎么讲呢？佛就说有因果，这个因果呀，是用我们凡夫执着的根本不存在的这些东西啊，假安立的因果，就是用这个五蕴来安的因果。注意这个因果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他用的材料都是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的，根本不存在的。第二个，这种因果呀都是只能在我们脑子里安立，实际上证不到的。 就是佛对小乘法说，小乘人说的这个因果，只可能在我们脑子里头安立，只可能在脑子里头想象，实际你证不到。比如说五蕴，五蕴我们在脑子里头可以承认有五蕴，你实际证真实的时候证不到五蕴，你证真实的时候五蕴就全部消失了。为什么呀？因为它只是我一个妄想。也就是说，佛对小乘安立的这个缘起法，安立的这个因果关系啊，完全是在我们脑子里头凭空，就是假安立的，凭空假安立的。第一个证明就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是在时间关系上假安立的。如果不承认有时间，就没有因果，因为因果就是先因后果，先为因后为果。如果因果同时，那就这两个不能称一个是另外一个的因，因为它同时产生啊，谁生谁啊，谁也不生谁，你不能说一个是因一个是果。所以因果一定是在时间观念上加安立的，但是这个时间根本就是人的一个妄想，时间是不存在的，空间是不存在的，这个到中论的时候会详细的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安立的这因果啊，实际上只能在我们脑子里安立，这是一个假安立，这是一个妄想。哎，佛在对小乘说空人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来不及讲大乘法无我的道理，就暂时的用凡夫所知法假安立一个缘起法。所以对小乘说的这个缘起法，到大乘里头呢，佛就说了，这个缘起法就是无，就是空，所以有了龙树的中论。龙树的中论是总结般若经的，就是整个般若经的解释，它的核心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一定要理解这个理解的准确，你才算懂了中论，才算懂了大乘，才算懂了般若经。你这个时候再去看般若经就看懂了，你就不会感觉害怕了。如果不懂中论去看般若经，你绝对会感到害怕。里头说菩萨也是空，佛也是空，无上正等正觉也是空啊！就是你要心经无智亦无德，说我们就是为了获得智慧，佛靠智慧成佛，前头告诉你说无智亦无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凡夫所想象的一切法，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在凡夫所知法里头安立的这些佛菩萨智慧无上正等正觉，实际上都是一个假安立，都是不存在的。你要把这个凡夫所知法全部都空掉，你才能究竟涅槃，才能证到这个，就是证到涅槃，才能后边那句话叫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证无上正等正觉。说前头说无智亦无德，后边怎么又有般若波罗蜜多，又有智了呢？又有德了，又能得无上正等正觉了呢？那个就是你把凡夫所知的这种智这种德全部空掉之后，你就能以无所得故，你就能究竟涅槃。你这个证到了涅槃之后，你就能在实地里头通过实证证到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说智是有的，无上正等正觉是有的，但是呢，不是我们凡夫想象的凡夫认识到的这种智跟这种无上正等。我们凡夫认识到的这个智，这种无上正等正觉是没有的，哎，是一个假安立。为了这个，就是说明这个道理，我再把这个中论的头一个颂子说一下。中论的头一个颂子在汉译里头是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这个就是叫能断诸系论呐、啊。我起手这个礼佛，是诸说中第一。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我给把藏文的那个中论呐、啊、说一下，你就更明白什么意思了。藏文的中论呐、啊，这个颂子的也是八句，顺序不一样。第一句是什么呢？是众因缘生法，不生亦不灭。藏文也是从梵文译的，这个应该是更接近梵文的。 可以这个知道，在这个鸠摩罗什法师译这个中论的时候啊，他是鸠摩罗什法师印译经啊，他意义性质比较大，他把汉文里头啊译得很那个优美，很这个符合汉文的习惯，他把这个第一句啊给移到第五句去了，能说是因缘，就是说能说这样的因缘，什么样的因缘，就是上边那个八部，哎，他把它挪到第五句了，在范文里头藏文里头应该是第一句，第一句呢就咱们就理解就好理解了，众因缘生法，不生亦不灭，这个时候就会跟有一些人有错误见解的人就会有矛盾，众因缘生法，不生亦不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缘起法呀本来是没有生起来的也没有灭的，这个你看，如果要是这个人见解不正确的话，他这句话就会看不懂，我先把这个顺序说一下，然后后边说这个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这是四句了，第五句是不来亦不出，或者亦不来亦不去都行，第五句是这个，后边三句也一样，如果按照这个梵文跟藏文里头的这个意思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说什么呢，说缘起法，众因缘生法呀从来没有生起过，也就是说缘起法是无，哎，不生，一个不生把后边八部全包括了，因为什么呢，如果说缘起法不生，缘起法从来没有生起过，它就不会有灭，不生就不 当然不会灭，然后它也不会有长，不会有断，不会有一，不会来，不会去，因为它根本没生嘛，无生法，我们最后证的那个空性就叫什么呢，叫无生法人，就是证什么呢，就是一切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都是梦幻里的东西，都是一个妄想，若离妄想即就是即得这个证那个无碍智，哎，一切缘起法，一切这个凡夫所知法都是妄想，都是无生法，都是根本没有生起来过，所以这个中论的第一个颂子啊就说得很清楚，就是缘起法无生，缘起法无生，中文译的这个一点都不错，他就是为了整齐啊，他把八部先弄了四句，汉文里头认为你把八部弄成四句，大家一读啊，这个叫不生亦不灭，不断亦不长，这个哎很顺，八部说完了，然后第五句叫能说是因缘，能说这样的因缘，什么样的因缘呢，就是不生不灭的因缘，你看还是说因缘法不生不灭，哎，这个顺序不一样，道理说的是一样的，还是说因缘法不生不灭，你到那个般若经里头去看，小品般若大品般若一至六百卷大般若，夜夜都是在讲因缘法不生，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自性，一切法空，如果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你去看般若经你不会感到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它空的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哎，就是我们凡夫脑子里头想象的假立的这一切法，这一切法都如幻如梦，根本就没有，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你都能看懂般若经了，哎，就是佛对小乘说的这个缘起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个此生故彼生，这种缘起法呀是假安立的，这种用凡夫所知法假安立的缘起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无生的，实际上是不生的，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的，大乘法就讲这句话，整个中论就讲这句话，全部般若经就在讲这句话，哎，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看心经也就看懂了，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说五蕴没有，哎，五蕴本身就是缘起，就是说缘起没有，中论里头啊破缘起啊，那个有的人一听啊，谁能破缘起啊，你就是根本不懂大乘法，谁能破缘起，大乘法破缘起，大乘菩萨破缘起，释迦佛破缘起，观音菩萨破缘起，龙树菩萨破缘起，龙树菩萨的破缘起第一品就叫做破因缘品， 中论第一品的名字就叫破因缘品，龙藏里头第一品就叫破因缘品。怎么破因缘呢？龙树仙把说，世界上都有什么因缘呀？一共四个因缘，有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一切因缘可以分为四缘。龙树说，以四缘概括一切缘，再无第五缘。这个大小乘都是承认的，说缘一共为四缘吧。然后龙树一个缘一个缘的破，先破因缘，再破等无间缘，再破增上缘，所缘缘，一个一个破。破因缘怎么破？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说先因后果，这个东西就不能成立。就是说你用这个时间观念成立就不能成立。为什么呢？你先因，他就问你说，你这个因是谁的因呢？说这是那果的因呢？说果还没出来，果还没出来，你怎么能把它叫做因呢？为什么不能把它叫做非因呢？哎，用现量来破，现量里头没有时间。你把东西，这个东西叫做果，说它为什么叫做果呢？说是它是什么东西造的？那个东西呢？说那个东西已经灭了，已经没有了。他说灭了的东西怎么能造果呢？实际上它就是在破时间，就是说你在时间观念上立的理论是立不起来的，因为时间是不存在的。时间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时间是只能在你脑子里头排列，不能限量证。限量证你永远证不到时间。为什么？时间它必须有长度，有一个先后。你限量证的时候，先后不可能同时存在，所以限量证不到时间，所以你的因果安立不起来。因果只能在脑子里安立，只能你想啊，这个算是先，那个算是后啊，这个到了那个啊，你安立因果。但是在限量之正真实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就是说没有前后两刹那同时存在的可能性，所以时间没有长度，没有长度就不叫时间。所以呢，因果是不能成立的，想破因果一个一个破。最后破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凡夫脑子里头假安立的这些因果呀，根本成立不了。什么这个人生的那个人，这个人因为这人我法我给你全破光，也就是说凡夫所知法一切都一切无法无自性，都是空的。咱们今天不详细讲，就先讲明这个道理，就是说五蕴皆空，就是说的那个缘起的五蕴没有，就是说缘起的那个五蕴它没有自己，没有自体，没有自性。哎，根本不能把这个自性跟缘起说成是两回事儿。哎，没有自体就根本不可能有缘起，说有缘起这个东西就有自体。就是把这个道理先讲到这儿，然后呢咱们目的还是为了理解心经。现在呢咱们就来接着这个理解心经。咱们接着往后看啊，观音告诉这个舍利弗说，你怎么修行呢？说要正确的随着这种观法来观，随顺什么观法呢？说观见五蕴自性都空，就是凡夫知道的一切就是五蕴嘛，就是五蕴的自体都是没有的，你就照着这个目标来观察，你就能，这就叫修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然后看往后看啊，然后呢观音给详细的解释说五蕴皆空，五蕴是哪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然后观音呢给一个蕴一个蕴的来说，先说第一个蕴，观音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空性即色。第一个色即是空好了一点，说色就是空的，色就是没有的，哎，这个好了一点。第二个空性即色，空性是什么？就是说五蕴皆空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性质。这个空性的这个真理 他就是说的色。空性的这个真理啊，它是谁的真理啊？就是那个色，就说的就是色。空性离不了色，空性空的就是色。如果你这个人不执着有色，对于你来说就没有空性，对于你来说不用安慰空性这个道理，这个真理。因为道理真理也都是在我们人脑子里才能安慰的，哎，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空的性质说的就是色，你执着有色，我就给你安慰一个空的真理，空的性质，就是说色的性质是空，色的本质是空，色的真实面目是空，是没有。你只要一见到色，这个色就是没有的，这就是真理。空性说的就是色，空性针对的就是色，就是这个意思。空性即色，就是这个意思。哎，如果没有色，就没有空性。空性就是为了告诉你说色是没有的，来安立的一个真理，安立的一个道理。下边，色不异于空性，空性亦不异色。这个我们前边这个学藏文的学过《藏文心经》，这个意的很准确。两句话什么意思呢？色不异于空性，在那个藏文里头好像是说，在这个色之外，在色之外呢，没有另外一个空性。这个藏文如果直译的话，就这个意思，就是色以外没有另外一个空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空性就是给这个色立的，就是为色立的。哎，不是这个跟色没有关系，如果跟色没有关系，用不着立空性了。后边那句话说，这就是色不异于空性，就是说色跟空性啊不是两回事，异就是不同，它不是不同的，它们不是两回事，不是没有关系的。说空性异不异色，在这个藏文里头直译是在空性外边，在空性以外，除了空性你找不到另外的色，空性以外没有另外的色。也就是说凡是色它一定是空性的，一定性质是空的，没有这个脱离了空性的色。你如果说有的色不空，它的性质不是空，那你肯定错了，肯定错了。也就是说色跟空性的不是两回事，他俩不异，哎，异就是他俩不同，有差距，哎，一个大一个小，哎，他俩这个不一般大。现在就告诉你说，色跟空性啊，没有不同，哎，没有差异，不是说一个大一个小，一边大，你执着多少色，那就是有多少空性，哎。你说这个空性，空的就是色，哎，他俩是离不开的。没有空性，说你不知道有色了就没有空性了，没有空性就没有色，没有色就没有空性，有空性就有色，有色就有空性。这就是观音告诉我们的真实道理，就是说你一看到色，说这就是空的，行了，这就说对了。哎，你有多少色就有多少空性，你有多少执着就有多少空性来对峙你，就这个意思。说色即是空，哎，空性就是色，就是说色就是没有的，空性空的就是这个色，哎，这空性不干别的。然后呢，后边是如是受想行识亦即是空，咱们汉文叫做什么呢？叫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完全一样。就是说像这样受想行识那四蕴呢，亦即是空，也都是空。也就是说你可以按照上面这个句子来套，说受即是空，空性即受，受不异于空性，空性亦不异于受。哎，你用这个道理把那四蕴呢都套一遍，哎，也就是说你有多少受， 就给你安立多少空性。受就是没有的，空性就是说的你这个受。哎，你人们现在大概最相信感受了，说我这都感觉到了，这还不真实啊？你感觉就是你自己的感觉，哎，那个东西就是没有的，就是你一个妄想。说火烧了你不疼啊？那个这还不是客观存在的呀？它就不是客观存在，就是你的感觉。有的人火烧了就不疼了。这个像玩魔术的可以这个练习练习啊，可以这个不疼。那个练气功的可以那个，他可以把那个烧红的铁棒放在舌头上，是吧？那个有那样的气功，哎，就是说人的意念呢，他可以控制这个烧，哎，这个有的人在那个就是铁板上走，哎，红的铁板上走可以走过去了，哎，还有咱们说的那个是印度哪儿的那个风俗习惯，从木炭上走过去啊什么，哎，还有我说的我们那个同学从那个笼子上端那个盘子。那个小笼包的盘子拿上，都快走到桌那儿了，桌那儿坐着一个同学说那盘子是烫的，他才烫，他才扔那个盘子。在他在就是没注意的时候，他在想这事儿的时候，从那个轮子上钻到都快走到桌那儿的这个距离，那个盘子对他手是没起烫的作用的。到那个人提醒说那盘子是烫的，他突然就觉得烫了，就是把这盘子就给扔了，就给，嗯。所以其实都是一些就是好像特殊情况下出现的这个特殊现象，但是它说明道理，但是它说明道理。嗯，如果你这个就是说禅定达到一定程度，你就可以达到火不能烧水不能淹的程度。哎，像那个三几年的时候，不是三几年。就是前些年报纸上还登过印度的一个人在日本表演的，就是把它装在一个水箱里头，这个封闭的水箱里头，这个里边，在三几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印度人这个给各国记者表演呢，活埋一个月，就是在一个墓地里头把它放进去，然后旁边放半碗水，说这个水不是喝的，是为了潮湿空气的，然后他在里头坐着，然后把那个墓完全封闭起来，然后在他身上有那电极板，然后外边有心电图，然后埋起来之后过了半小时，他的心电图显示为零，就是显示为直线，心不跳了。然后这些记者呀科学家就说死了啊，说你赶紧挖出来吧。然后呢他有两个弟子在那儿，就是算是护官吧，算是看守，说不能挖，不能挖。到一个月，约定是一个月嘛，一个月到那个约定时间前半小时，他的心电图又开始出现，哎，然后挖出来之后人是正常的，那个水呢就是减少了一点，就是保持这个湿润空气减少了一点，这是三几年的时候有这个报纸报道的。就是说有很多人们认为就是说一定要产生的感受不一定的，在这个禅定状态下，在这个你要是有神通了，那就更超越这些感受了。所以呢受实际就是空，哎，我们其实如果要是用心修行，或者说有时候你可以体会到，哎，啊，咱们就不一个一个的这个一个一个的来了啊。受想行识自己去想，咱们定也有，受叫直觉，咱们都给你换成现代词了。这个想叫形成概念，想啊很简单，就是你在脑子里形成概念就是想，哎，早晨一睁眼白色，哎，行了，这就叫想，不是我们现在说想的推理很复杂，不是那个想，这个想是一个这个就是认识事物的一个很那个基础的那个阶段，形成概念，哎，想，形就比较复杂，形是除了受跟想之外，所有的心理活动都包含在行里头，就是它是行动了，哎，识就是心法，我们说了，实际上这个实际上五蕴呢，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说色自性根本就是没有的，因为人根本就从来你就连色的自性你描写都描写不出来，就是那个所谓物质的自性，你问人什么是物质， 谁也没干过，谁也没听说过，谁也没有描写出来过，你连描写都描写不出来。你描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什么呢？都是色声香味触，都不是物质，都是你认为有一个物质，那个物质引起的一些现象，它引起你眼睛有颜色反应，耳朵这个就是有声音的反应，这都不是物质本身。那个物质的本体任何人从来没有一点点描写，因为谁也没见过物质的本体。你比如说，说我眼前这个桌子是木头的，木头的本身任何人没有描写过，你描写的木头你去研究去，全部都是说这个木头能够人们假认为存在的一种木头，它引起的一种颜色，一种声音，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你的主观感觉，都是引起的你的受，都是引起的你的主观感觉的一种感知，都不是那个物质本身。不管那个物质是木头还是铁还是砖瓦还是什么，人们从来对它没有一点点描写，就是物质的自信啊根本就是没有的。更何况我们拿那个世间的定义，他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世间对本质的定义，世间认为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就是一个抽象概念。实际上任何事物的本质，咱们世间定义就是说人是认识不到的，人只能通过现象来推测，来这个分析它的本质。也就是说一切法的本质我们世间也是承认，人是根本认识不到的，而且他把它定义为一个属性，就是定义为一个抽象概念，认为本质是抽象性的，是一个抽象概念，只能用推理出来，抽象概念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世间法等于是承认一切法是无自性的，世间法承认的一切法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他认为存在的那个物质啊引起的我们的主观感觉，视觉、听觉都是一些我们主观感觉。这是前边我们反复讲的道理。所以说呢，五蕴自性都空啊，实际上世间法也是承认的，只是他不讲理了，从来没见过自性，从来这个不知道自性是什么，他就非说有一个抽象的东西，他就非说有，自相矛盾。要不什么叫凡夫颠倒，就这么颠倒，他硬说一个抽象的东西是有的，是不灭的，是永恒的，物质不灭，能量守恒，实际上他对他的自性从来没有一点描写，一个一点都感知不到的东西他说他是有。这是这个讲到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下边接着讲，咱们还接着往下看啊。舍利子，
有点不适
应。再讲一下。舍利子，是故诸法空性无相。注意这一句啊，跟梵文是一致的，咱们汉文译的不一致，但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汉文这一句是叫是诸法空相，就是说这个事是这个。就是说上边说的这个五蕴，这一切法的空相，这一切法空的样子，汉文直接再画译可以译成这样，这一切法空的样子，或者叫这一切法空就是这样，这一切法空的样子，也就是这一切法空的那个境界啊，它是个什么样子。看这个藏文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理解。你看啊，是事故，前面讲了说五蕴皆空，事故就是因此，所以诸法空性，诸法就是那五蕴，这一切法空的性质，这一切法空的这个真理无相。也就是说我们要证的这个一切法的这个空性啊，它是没有相的。你要是最后证到的空性啊是有相的，就肯定错了，就这意思。就是说你最后证到的空性啊应该没有任何相。这个相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色声香味触法这六个东西啊一点都没有，你就证对了。 当然这里头也会有误解，就是像有的外道修到那个无想定，无想定的时候意识停止，也是没有相，但是他第七识没停止，潜意识没停止，他那个因为他层次浅，他不知道。说层次浅是对比那个佛证的境界浅，实际上在外道里头那个能证到无想定的非常厉害了，哎，那已经下了都很大的功夫，很不简单了。他会误以为啊，他证到了涅槃，证到了空性。但是呢，无想定的果报是什么呢？是五百大劫生在无想天，就是真的没想，第六识停止，第七识、第八识照常运转，种子现行照常运转，属于潜意识状态，非常微细，他自己感知不到，就是明显的意识没有了。五百大劫在无想天呢，很舒服，没有受，没有受想行识，没有色，五蕴皆空，啊，很舒服。但是呢，五百大劫这个无想定的果报、业报一完一结束，该掉的后边他有什么种子，前头造了什么业，重业先报嘛。他那个无想定那个业重的时候，无想先报，这个业果报报完了，种子用光了，剩下的种子里头什么业重报什么。如果善业重报善业，恶业重报恶业，反正就不是无想天嘛，又到轮回里头了，功力白费，修行了多少劫，白费了，没用。就算舒服了五百世，实际上他舒服五百世是相对于一般这个像我们这个生孩子上班这个是舒服了。但是呢，对于这个修行来说，对于出离轮回来说，耽误白耽误功夫了，走错了路，白耽误了功夫，白耽误五百大劫。所以佛教里头把这个长寿天，五百大劫这算长寿天嘛，这个岁数很大呀，把长寿天列为八难之一，跟聋盲暗哑什么这个三恶道什么什么这些呀，无佛世界，跟这些列成八难之一。长寿天是八难之一，为什么八难呢？你不能修行，你上那去无想去了，不能见到佛法，就是浪费时间，费很大的劲儿，浪费时间，不能修行，所以叫八难。所以用这个诸法的空相，诸法空性啊，观音说无相，这是个标准，这个可以帮助你纠正很多的错误认识。在网上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去问，说我那天呀、啊，证到了个什么境界啊，什么什么描写了一通，说我是不是证到空性了啊？我是不是开悟了？我是不是这个见真实了？哎，这就是不懂这一句。这观音告诉你说，诸法空性无相，你只要你有相，能说出来，能描写，肯定不是空性。哎，这个水平就比较低。像咱们说的那个外道无想定，那个水平就比较高的了。哎，他真正到无想，但是还不是空性。哎，后边这个观音呢，还怕你对这个无相啊理解这个会有误解，因为这种东西这个很容易误解的，所以观音后边呢详细描述，他说这个空诸法的空性啊，第一个是无相，第二个呢是不生，就是在你证的这个空性里头啊，不能有任何东西生，不能有任何东西生起。也就是说，在你证的这个空性里头啊，五蕴必须要空的呀，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完完全全，一点都不剩。你只要有一点点东西生起来，就不是空性。这你就说的这么确切，所以你不要去执着，就是说有一个什么缘起的五蕴。空的就是那个缘起，大乘空的就是缘起法，不灭，这后边就好办了。你只要这个东西不升起来，它就不会有灭。无垢亦无离垢，无垢没有染污，没有脏东西。染污是指的什么呀？就是指的贪嗔痴、烦恼心所为垢， 不是指的那个真的是当东西黑了一块叫垢，只要你一起烦恼就叫垢。亦无离垢什么意思呢？也没有对治烦恼的说法。烦恼让你离垢离烦恼吗？那个佛法是让你离垢离烦恼吗？佛法都是对治烦恼的，佛法叫离垢法。亦无离垢就是说没有烦恼，也没有对治烦恼的方法，也没有对治这个烦恼的说法。所以你后边那个观音还要说叫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苦集灭道就是智慧，无智没有佛法，没有烦恼，没有佛法，也就是你证空性的时候啊，一切相都没有了，能所双亡，一切想的念头都没有了，受想行识都没有了，亦无离垢，无灭啊，不是无减无增。上节课我们就讲到这儿了，就是在你这个证的这个空性啊，证到之后，它无减无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不会变的一个空性。它不会说你今天证到这个境界，明天又进步了一点，后天又这个又进步了一点，那不叫，那肯定不是空性，就你这空性能增减。今天有这样一个变化，明天有那样一个又深了一点什么，那你挣的就不是空性。你挣的这个空性无增无减，为什么无增无减？它无相，无相就不可能有增减。你无相，你增一点有相了，那就不是空性了，你减一点也不是空性了。所以无增无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把这个空性啊给你界定的呀，就是更确切。就是你证到这个空性啊，你不要说我今天证了一个这个境界，明天又证了一个界，是不是这是空性啊？那就有增减就不是空性。空性一证到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凡夫所知的五蕴彻底没有了，一点都不剩，这就是空性。这个空性是不变的。说那这个说证了空性之后，不是说就见到真实了吗？见到三界唯心的真实面目了，那不是有增减有变化吗？你这个空性就不变了，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是不管见到三界唯心什么真实状况，说鬼道众生做鬼梦，人道众生做人梦，天道众生做天梦，你都看见了，看见这些都有增有减，有垢有净哈，看见了。但是在你看到这个的同时，凡夫就是你在做凡夫的时候所知道的那个五蕴，它是根本没有的，这个是永远没有的了，这个不变，这个空性就不变了。也就是说你不会原来的那个妄想这样又出来了又回来了，就是你证到五蕴皆空了，这个五蕴皆空就永远不变了，这个五蕴就永远没有一点了，你不会在真实世界里头又见着五蕴了，五蕴皆空就这个就永远证到了，没这回事了，这个不变了，你就永远离开这个梦了，生死长梦到此结束了，你永远不会再回到梦中了。空性就是针对的凡夫所知法，记住，空性就是针对的五蕴安立的，五蕴对峙没有了，空性也就没有了，空性就完成任务了。你就算证到了，证到了就不要五蕴也不要空性，这些理论都没用了，你就永远再见不到五蕴。有的人会害怕说那见不到五蕴我怎么知道众生怎么？你见到五蕴这个执着有五蕴的那个众生的真实相了，你一看，哦，这个人呐，原来就是一颗心，他在这执着有五蕴，你看到他那个种子现行怎么在那那个起妄想，而且你能看见他的妄想，你能看见他在这想着我在做什么梦啊，我在这争点名，我在这争点利啊，在那这个怎么打妄想，你都能看见。你看到的是真实情况，你看到的是这个他 一个新旦的执照有五运的真实情况，包括他的怎么执照，包括他的全部信息，包括他正在妄想什么，你都清清楚楚。所以你对众生信息一切全知道，不会不知道，不会说我看不见五蕴了又看不见。你这个观念的前提还是认为什么呢？认为世界存在五蕴，认为世界的真实情况就是有五蕴，你才会这样想。五蕴本来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错误的颠倒的执照，是一个妄想，它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你没有了这个妄想，你才会见到真实。真实情况知道之后，这个真实情况里头啊，包含其他众生，你不是没五蕴了吗？但是其他众生还知道五蕴，就是你看到的真实情况里头包含他怎么着知道那个五有五蕴，就是包含他那个妄想。就好像说你现在看他在这睡觉在做梦呢，你这个如果是圣者的话，一看就知道他现在正在做什么梦。你说你关于他的信息，你连他在哪儿睡觉，睡了多长时间，睡得到什么程度，他正在做什么梦，什么全部信息你都知道。所以你不会这个就是说担心我有我不知道的东西。有的人还认为什么呢？说我们这样的五蕴没有，是不是在那个佛菩萨证到真实境界里头有一个真实的五蕴呢？没有。你因为五蕴就是我们凡夫的面前这样来显示，这样来显示。在佛菩萨的面前呢，就只有心，就只有一个妄想心。那个心里头啊，在他妄想里头有一个五蕴的妄想，佛菩萨直接看到你执着的那个色受想行识都是你的妄想，根本不是真实的五蕴。所以呢，就是说并不是说在佛菩萨境界里头有五蕴，佛菩萨境界里头就是三界唯心。好，咱们休息一下，休息一刻钟吧。